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那我们继续可以在约翰一书里面查考你的话语。求主在这个时候也让我们弟兄姐妹在神的话语当中呢，能够得到喂养。在这个喂养的过程当中真正的领受主你的启示跟带领，让我们这生命能够更加的茁壮，让我们对于神的国度以及神自己，我们有更深刻的认识，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处处都可以看得见上帝你奇妙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我们恭敬的把以下的时间仰望恩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上个礼拜很快的就把约翰一书前面五节六节讲了一遍。那我必须要说约翰一书里面虽然只有短短的篇幅，可是里面的东西非常的丰富。那我们可以用不同的程度来看好像我们切一颗大西瓜你可以直切横切，你也可以45度角切那你无论你怎么看，你都可以把它整理出一些的东西来但是在这些东西的当中呢，我们要看的就是当初使徒约翰写这篇书信的时候，其实他主要的是在对付一些异端的学说，还有呢也借着这样子的辩证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真实的基督教信仰。因此呢，你可以讲说约翰一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们在神学上称之为是一种护教的文学那么为什么叫护教呢？是因为我们很多的人读了圣经之后，他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跟不同的理解，因此他从这些不同的理解当中，他会发展出一些他的一些的看法。那么在这些看法当中呢，使徒约翰呢，他就要写这封书信啊，他要来拨乱指正，他要来告诉大家说什么是正确的认识耶稣基督。那么最主要的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神性这个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非要，也不是讲非要，就是说在第三节里面他讲说我们的团契相交，我们的 fellowship 是和父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fellowship， 所以他在讲到神这个观念的时候，他一定要把父跟子连在一起，而且他这个书信很强调你认识子就认识父，所以非常强调耶稣的神性因为我们今天一直到今天2000年之后的今天，还是有许多的人他读了圣经之后呢，他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否定耶稣的神性那么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所以约翰他就写了这个约翰一书，他要拨乱指正，他不要让这样子的异端学说就一直的流传下来所以你可以讲说使徒约翰他是最后一个使徒过世的，其他的使徒呢在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相信都已经殉道了那么历史上教会历史上认为使徒约翰应该是唯一一个寿终正寝的那今天在以弗所的遗址就是至今土耳其的 Ephesus 以弗所，那还有约翰的坟墓，那约翰的坟墓旁边呢有圣母玛利亚的坟墓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就跟使徒约翰讲说 哎，你要看你的妈妈哦，妈妈你要看你的儿子啊。所以使徒约翰呢，就把他耶稣的妈妈接到自己家里面去了哈。因为我们知道使徒约翰呢，他家比较富有，而且他跟耶稣基督啊，应该是表兄弟啊，应该是表兄弟。所以呢，照顾自己的姨妈啊，对使徒约翰来讲啊，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啊，教会传统上就说啊，后来约翰到了以弗所，他也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带到那个地方去了哈。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回到约翰一书，他最主要的就是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啊，我们不能够否定他的神性啊。这个对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那么我们为什么这么笃定耶稣的神性呢？就是因为使徒约翰这么讲，因为使徒约翰是耶稣被卖的那一夜靠在耶稣基督胸怀上面的，是耶稣基督所爱的门徒，所以呢，他的信息是直接从耶稣来的。所以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这些比较亲近的十二个门徒每天跟他生活在一起，所以约翰呢，他特别要跟他们讲说，这个人我是亲眼见过，亲手摸过，那而且仔细的观察过，他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那这个就从第五节开始呢，他就把耶稣的神性就表彰无疑。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说，除了那些异端呢否定耶稣的神性之外，他还有很多其他的误解，或者是讲说有意的也好，无意的也好，就让正统的信仰偏了。这个偏了呢，我们在接下来的许多的经文上面，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慢慢的看哈。但是我们在上个礼拜也提到，你在读约翰一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某些的名词呢，你会在不同的地方啊持续所出现哈。那么这是一种犹太人的一种思虑哈，这是他们的一个写作方面的一种方式哈，就是不断的重复。那不断的重复呢，你让你可以更加的明白他在讲什么。那么你也可以讲说，他们是比较多层面的来看某一些的事情，以至于你对于他所提到的某一些专有名词，你会有更深一层更丰富的认识。所以这就是一个约翰一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也许啊，这犹太人他的思维的方式就让他们全世界大概四分之以上的这个诺贝尔奖金的得主是犹太人啊，因为他们从小的教育就是这样子重复啊，他们对某些的特定的词句，他有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因此呢，往往呢，他们很聪明哈，往往在学校的时候呢，他一讲，老师一讲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这件事情啊。所以犹太人真的是很聪明啊，那这是他们的一个民族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上个礼拜呢，从第六节讲到第十节，这第六节到第十节呢有五个我们若啊，那么英文讲就是 if， 那就是说对于不是正统基督教信仰的，他们会提出某一些稀奇古怪的神学理论。那么约翰呢，他就在这个五个 if 里面，这个五个我们若的这个里面呢，他来传讲什么是正确的基督教的信仰。所以他在这边呢马上就提出几点哈，我们可以呢，我们先读过一次，把这个五个若讲一遍，然后里面几个名词我们参考一下其他约翰一书里面所说的，然后我们再来探讨它基本上是针对四个 针对四个命题，说是四个神学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答案。好，我们呢，我们一样，好，我们先请这个Alex 弟兄好了 ，OK，Alex， 请你从第六节第一章第六节哈，一直念到第二章的第二节，谢谢。
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好，谢谢。如果神允许的话，我们今天就能够讲到二节，因为里面东西蛮多的。那第六节第七节我们上个礼拜稍微谈到了哈，那么你可以讲说六到十节当中呢，使徒约翰他在讲五种人，五种人哈。第一个第六节就是与神相交却能在黑暗的，就是说谎的，那基本上这是一个假冒为善哈。那假冒为善的信徒，所以在教会当中呢，使徒约翰啊，他很在意什么是真正的信仰。那么他在说明第五节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的一个宣告。因为在以前历世历代旧约里面的书信也好，有提到稍微提到光这个概念，有提到荣耀这个观念，但是直接的讲神就是光，这个概念啊，一直到约翰才有的，约翰把它提示出来的。那这个就表示我们信的神，他是一个圣洁的，他是一个毫无瑕疵的，他是 perfect 完美的，他是圣洁的，他至圣无比，他荣耀无比，然后黑暗没有办法跟他作对。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我想我们在对于所有的宗教的认识当中呢，你说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有什么地方很特别的，就是我们的神是毫无黑暗的，全然是光，非常圣洁，没有做作，而且他亲自到了人间，为了人类被挂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做了挽回祭。那这个就是最突出的一个地方。那么他揭示了这个神是光这么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讲性质好了，我们认识神，因为神是爱，神是光神是救赎对很多对于耶稣基督的这种的认识，但神是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表示说他是一个圣洁的。那么在揭示这个之后呢，他马上提出五个 if 五个若。这个若呢，第一个就是说，你是信耶稣的吗？但是你却在黑暗里面行哈，对不起，那个是说谎话的。那所以我们第一个在讲说，在教会里面真实信仰的第一个，你就马上就要说OK， 我在黑暗里面。那我们上礼拜谈到黑暗，黑暗就是爱跟恨的问题。如果你还在黑暗里面，就是表示说你是在恨弟兄，你没有真正爱弟兄。你在光明当中如果还恨的话，那就是说谎。那 恨是什么，爱是什么啊？那个我们在查完约翰一书以后，你会发现到这个定义是非常非常严谨的哈，好像就是说光就是光，黑暗就是黑暗啊，没有中间的灰色地带。我们很难在约翰的书信当中找到一个灰色地带。There is no gray area， 只有黑跟白。但是黑跟白就变成了一个在我们基督的信仰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啊。我们没有第三种，不是黑就是白，不是罪得赦免就是罪没得赦免，不是得洁净就是没洁净，将来得救呢不是天堂就是地狱。所以你会发现到耶稣也讲了，左边的是公羊，不是公羊就是山羊，右边的是绵羊，那左边的到永行去永火去，右边的怎么样，右边的到永生去。所以你会发现到我们都是两种的，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啊。我们分辨的都是黑就是白，我们没有灰色地带。所以光第六节我们就讲说，我们是与神相交的，我们是跟他团契的，我们向他祷告，我们敬拜他，我们与他谈话啊。我们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就是要遇见耶稣，我们遇见耶稣跟他做朋友，但我们还在黑暗里面的行呢啊，对不起，那是说谎话了。那这光这一节我们可以思想很久。我就这几天当中我常常问神啊，我是不是行在黑暗里面，我是不是对人没有爱心，我是不是对人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测量点啊。主啊，我有亏缺你的荣耀吗？我的思想里面是不是还有污秽？主啊，我的思想当中是不是亏缺了你的荣耀？主啊，我在我所行所事的事情上面，我是不是亏缺了你的荣耀？主啊，我在人际关系当中，我是不是亏缺了你的荣耀？我是不是在许多的人际关系当中，不管是牧师跟会友之间，不管是我在家里面做丈夫的角色，还是我在公司里面当一个员工的角色，还是我在职场上面我当人家经理，我当人家的老板的这个角色，有没有亏缺你的荣耀？我当人家的属下，有没有亏欠你的荣耀？我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对我的弟兄姐妹爱不够，不够爱？还是我在许多的事情上我没有尽心？那这个我是不是在黑暗里面行？那这个黑暗跟光明当中呢，你会发现到我们一定有不足的地方。所以约翰好像呢，他在第六节一开始呢就把我们通通定罪了。如果你读了这个五个 if 五个落的时候啊，如果你没有被定罪的感觉的话啊，我很为你担心了。如果你像我一样呢，有被定罪的感觉的话，我讲，我说哈利路亚，我说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真实信仰里面一个101课程好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当时啊，使徒约翰那个时候就有一些神学观念，他们说我们不需要被救赎，我们不需要耶稣，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称义，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那个时候就有这种派别，那时候还有一些什么享乐派，还有一种禁欲派，好，那不同的神学的观念思想啊，那有否定耶稣的神性的啊 ，Gnostic， 那个啊，说他们自己有神特别的启示啊，等等之类的。可是呢，啊，有一种就是罪的问题，他说人的犯罪哦是肉体的犯罪，肉体归肉体，灵性归灵性，肉体犯罪可以，灵性不犯罪就好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些 比较我们今天称之为异端、啊、就是人身体上面不管是用想的还是做的，如果跟神的圣洁不对的话，那个就是在黑暗里面，基本上是这样子，没有灰色地带。就是因为这种两分法，所以逼着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说，主啊，我实在不配在你的面前，我需要耶稣的救赎，我要在光明当中与耶稣基督相交。可是第六节就先把我定罪了，我是说谎话不行真理的。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好像神在光明当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有罪要跟这个光明的神相交的话，我们又跟耶稣弟兄姐妹彼此相交，那就在这种光里面，你的黑暗一被光照的时候就吓得不得了，但是也是只有在这种光的里面，耶稣的血可以洗净你跟我。所以雅各书说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医治。其实他这个道理就在这个地方，我们都有罪，我们不见得是得罪什么人，我们其实得罪神。但是这个得罪神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彼此认罪？是因为神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向耶稣认罪。第八节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就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面。什么叫做真理？真理就是我们面对光的时候，没有人敢说我自己没有罪。所以这几个问题就把当时的一些异端啊，就跟他们讲明白了，真实的基督教的信仰一定是认罪悔改，一定是自己是不对的，一定自己有罪的，但是只有在跟弟兄姐妹彼此相交团契的时候，圣灵会光照我们。我们有很多的人哦，参加了团契，参加主日学，参加教会，就发现到他跟人冲突很多，所以他的解决办法是什么？逃避，你不要来教会，哇，教会的人多啊，人多嘴杂，很多的冲突都是人的关系，人的问题，但是在这边刚好相反，你要在趁着这个机会，我要这样讲哈。只有在我们跟主内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当我们有冲突，当我们发现到自己不对，或者是这样讲，在弟兄姐妹的跟他们摩擦冲突当中，我们发现到我们是在黑暗里面，因为我们本来就应该不应该有任何的冲突的，因为我们都在光明当中，有冲突的不是你亏欠他，就是他亏欠你。那在这个亏欠的过程当中，你看见你自己的黑暗，然后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你。换句话说，只有被光照，而且第九节你愿意承认的，就在跟我们弟兄姐妹 fellowship 相交的过程当中，这个光照我们的时候，你知道你有罪，你说啊，我有罪了，我承认了， I confess， 主啊，求你赦免我，你是公义的，你要赦免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能够洗净我们不义的唯有耶稣的宝血，因为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来洁净的，所以你就知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其实就是为了你跟我，他的血可以洗净，但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的条件就是你要承认他，并且是在 光明当中。因为神的光越照的时候，你要认的罪就越来越多。其实 我觉得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在教会里面在领圣餐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仪式。我们如果用仪式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应该花很多的时间来认罪悔改，因为那个是在光的当中。如果我们都觉得啊没什么，好像例行公事，那对不起，我们很可能哦，就落在第八节跟第十节。第十节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以神为说谎。哦，这个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定罪哈。哎，我真的觉得我们对领圣餐这件事情没有真正的太在意啊，我觉得这是蛮可惜的。因为真正的认罪是要很长时间的，也就是说我们真的没有真正看见光。你真正看见光的时候，上帝是光的时候，你里面一切的黑暗污秽啊被显明的时候，那个时候要很久的一段的时间。哎，我想使徒约翰在这边呢，他要辩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需要耶稣，我们需要他的救赎，他做了他那一部分，剩下来这一部分就是我们必须要常常认自己的罪，常常被光照，常常参加聚会。就是在常常参加聚会的过程当中，我看到我什么地方，我还在黑暗里面行，我没有行真理。因此我每次参加一个聚会完的时候，其实就是认罪的时候。我们在跟弟兄姐妹的这些互动交谈当中，你有没有有些时候说了话太夸张了？有些时候说了话太隐藏自己的罪孽，或者你的脾气，或者你的说辞会让人家误会，或者你为了证明自己而强调了说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以至于让人家害怕，以至于让人家威胁。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次的 fellowship， 每一次的团契聚会，都是被圣灵光照的时刻。因为这就是约翰要告诉我们，我们是在光明中与神相交，与弟兄姐妹彼此相交。也只有在那个时候，耶稣的血好像就在那个聚会当中随时要给你给我说，我承认这个不对，主啊你赦免我，我刚刚又讲错话，主啊你赦免我，我刚才的讲法有点夸大，主啊对不起，我刚刚又说了一个谎话，主啊对不起，我对这个人有意见，我没有办法爱他，主啊你赦免我，主啊我实在很不喜欢他的这种口气，他这种说辞，主啊我不喜欢他啊，主啊我要悔改，因为你要我爱他，主啊我有很多的事情需要耶稣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在光明当中，因为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神的这种本性，这个光常常带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你有很长的一段的时间呢，都在认罪悔改，都在主啊你赦免我这个，主啊你赦免我那个，主啊你帮助我 改善我跟这个人的关系，改善我跟我的配偶的关系，改善我跟我儿女的关系，我的父母的关系，主啊，我让某些人伤心，我让某些人失望，主啊，你帮助我，给我智慧的言语，主啊，你给我洞察，给我一个好的话语。那这一些是我们应该有的。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你会说，哎呀，刘牧师啊，这个实在太，做人真的要这么严谨吗？做人真的要那么辛苦吗？我每天都认罪，不烦死了。还是你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呢？我们这样教导不是说我愿意的，我们这样教导是按着诚实来跟大家讲，约翰他就是要讲这些事情。好，我们看哦，我们刚刚第六节讲到假冒为善，第七节讲到真正的基督徒是在光明当中。你在光明当中吗？我在光明当中吗？第八个是讲自欺者，说我没犯罪啊，我自己没罪啊，叫做自欺欺人的。那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最常就见到这种人，我没有罪啊，为什么要认罪？我也没杀人放火，为什么这个神跟我过不去啊？这是第八节，就是自欺者。第九节就是蒙恩的罪人，我承认我是罪人，我需要耶稣，我需要他的拯救，我需要他洗净我。第十节就是定义的悖逆者，他说我从来没犯过罪呀。啊，基本上我们有这五种人哈。那我想，我们可以谈一下什么叫说谎。第六节讲到一个说谎，第十节也讲到说谎。那么请大家看哦，第二章第四节，他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命令，哎，就是说谎。所以这个就是说谎话啊。那还有第二章的二十二节，看一下，说谎的就是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就是不承认耶稣神性的，那就是说谎的。所以呢，他在这边呢也是在解决一个很重要的异端呢，就耶稣哦，耶稣没有神性，所以这个是他所要讲的啊，就是说你这样讲的人就是说谎的。所以对于那些说谎的人呢，我们基督徒不要去接近他，因为他是说谎。那这个对在当时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不可以说谎，说谎的就是不行真理，还在黑暗里面。那所以我们要小心啊，对于这些不说、不认识耶稣基督为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就是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就是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不承认耶稣是有神性的。所以呢，我们呢对耶和华见证人的弟兄姐妹，我们斩钉截铁说，你们相信的跟我们相信的是不一样的，对不起，我们没有办法跟你们在一起。因此我们在主流，也不是说主流啦，我们就辨明这个异端的教会是绝对不跟耶和华见证人来往的，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那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个弟兄跑到耶和华见证人，我去跟他谈，他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们这些人看起来都很好啊，为什么你们不接纳他们呢？你不接纳他们，他觉得我们错了。 我说对不起，不是我们错了，是他们信仰有问题，他们的信仰有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够接纳他们。可惜的，这个弟兄还是跑了哈，他有他的看见，但是很不幸的啊，我跟他讲这一段经文，他还是被他们掳去了，所以我们也很难过。但是啊，我们不能够跟这一些说谎的教会在一起。这个就是使徒约翰在二章二十二节里面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什么叫说谎？你真正信耶稣的一定相信耶稣是基督，基督就是受膏者，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没有办法，不认父的这就是敌基督哈，认子的连父也有了，就在二十三节里面讲的。所以我们很沉痛的跟那些不愿意承认耶稣有神性的人说，我跟你没办法在一起。我们教会附近有一个姓张的牧师，他有几次来我们教会，他的问题就是，他说耶稣不是神的儿子，不，耶稣不是神，他只是神的儿子，他没有神性。我就说对不起，请你离开，我们不欢迎你，因为你的信仰跟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一样的。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坚守我们的真理，如果人家认为你不近情理人家外表都很好啊，你为什么不接纳他们？对不起，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坚守我们的原则，在这个地方不是在讲感情的问题，在这个地方是在讲真理上面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不跟这些说谎的教会在一起如果你认为我很坚持没道理那就没道理对不起，我要对上帝负责任。那还有一个就是四章二十节，四章二十节他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这个跟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就是在黑暗里面。那么恨弟兄的也是说谎。所以在约翰的眼光当中，说谎黑暗是几乎是同义字，那跟恨也一样，也是说谎。所以我们在这边呢要常常悔改我们可能没有问题，我承认耶稣是基督，我承认他的神性，但是我觉得我的爱老是不够都是有亏欠。然后最后一个是第五章的第十节，他说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因为他不相信上帝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个见证就是信他人有永生，那这个也是说谎的。所以基本上就是不信耶稣的人基本上在神的眼光当中那个就是说谎，很严重。所以你可以讲说，为什么启示录城门外有那些说谎的？因为说谎了，其除了我们认识的那种说谎话，那么在使徒约翰这个约翰一书里面的这个说谎的定义当中呢，你会发现到他的说谎是蛮严重的。这个说谎就是爱恨不是，就是恨没有在爱里面，没有在光明当中，还在黑暗里面，还有不遵守诫命的 OK 不认耶稣为基督的。所以承认没有承认自己犯过罪了那么这些都是说谎的。那 所以那些人在城外没有办法进到那个最后的那个耶路撒冷城里面。所以这个是这边所谓的说谎的定义。那么约翰一书里面讲到五次的光，除了第五节以外，还有一个就是第七节，第七节在光明中，好像神在光明当中。这个光明跟光其实在原文是同一个字，所以就是光了。我们若在光中行，那第二章的八九十三节讲到这个光，它是一个真光啊，照样在世界上面。所以爱弟兄就在光明里面，没有爱弟兄是恨的，就是在黑暗里面。所以这个光明的概念就在这里。好，那么我们来做一个短短的这个 summary， 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四个问题哈。哪四个问题？基本真理的四个问题，也是当时代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基督是真实的人被生在这个世界上吗？那么到今天都还有人疑问哈，因为他们打从心里就不相信，所以找各式各样的理由来不信。他们第一个问的就是说耶稣真的来过吗？那但是使徒约翰说，哎，我摸过，我亲手看过，我仔细查验过，这个是我们见证的，我也知道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了，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都是很重要的，就是人证，都是做见证。我亲眼见证他，怎么见证？我亲自经历过他，我的信仰带给我某一些的事情是超乎我能想象的，是超越我们人理性上面的分析。因为这个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当我们见证的时候，你我就是把耶稣介绍给人，而且他是真实的。那我们把他介绍给人的时候，就是在告诉他们说，你也可以经历，你来接受，他就成为你的神。他成为你的神以后，你也将来有一天会跟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一样，你也要做见证说，这个神是真的，我经历过。所以这个他亲眼摸过的，他真正的是真实的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有历史学家写的关于耶稣的这个事情，在罗马官方的记录上有的，在犹太史学家上面写的有的，那这个是历史事实，没有办法去否认，虽然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在否认。好，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也是一个现在基督教里面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在跟神的交往过程当中，还可以活在黑暗罪恶当中吗？或者是这样讲，我信了耶稣以后，我还能够活在黑暗里面吗？还能够活在罪恶当中吗？答案是不能，很抱歉，不可以。当然就讲不可以，我就想到一个我妈妈的例子。我妈妈说啊，儿子啊，你当牧师了，妈妈打麻将可不可以？那我说，妈妈，你打麻将，卫生麻将啊，反正你也不是去赚钱啊，赌博，我想 OK 啦。是我妈妈问我的哈，那就 OK 啦，因为他是在运动他的脑筋哈。但是如果说我信耶稣了，我去赌博，我去偷鸡取巧，我去作弊，你说可不可以？ 我说对不起，信耶稣的就是不行，我们就是不行。所以这个就是第一章六到七节就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一定要在光明当中行，你所做的事情你心里要不责备你，因为你会问说那我怎么知道呢？那我们就用这个约翰一书里面所讲的只要你的心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这是在三章的二十一节，三章的二十一节，或者我们可以从十九节念到二十一节，我念给大家听好了。他说：“从此就知道我们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大，一切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那么我们就从他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OK。”那为我们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情，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辨，就是你的心有没有责备你。那我们的心就像警察一样，在我们犯罪的时候，他会出来，他会跑出来说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所以弟兄姐妹，就是我们有没有犯罪，其实我们都知道。但是在你犯罪的时候，你愿不愿意马上悔改？你什么时候犯罪，然后马上悔改，你的灵性就进步了。直到有一天，你在很想犯罪的时候，你没有犯罪，那你的灵性又更高一层。以后到一有那个想法的时候，立刻认罪悔改，那就是最高级了。当然最最高级就是连想都不会去想，不会去想到犯罪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也就是现在基督教，我们在讲灵命晋升，我们在讲生命成长，我们在讲内在生活，我们在讲致死老我，其实这个都是一样的，同样的道理。你的基督徒的生活，你要对上帝负责任，他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第二点。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就在当时的那个很奇怪的思想，也是罗马的思想，希腊的思想，对不起，他们认为呢，人的灵性跟肉体是分开来的，所以肉体尽量犯罪没关系，你爱去嫖妓，爱去跟什么女人发生关系没有关系，这跟你的灵性你丝毫 无关了。所以灵性归灵性，肉体归肉体，你尽量败坏你的肉体没有关系，反正肉体以后还死掉的，灵性永远活着，你放心好了。但是这个我们使徒约翰讲得很清楚，不是的，上帝是光，是全然圣洁完美的，我们也应该是完美的。好，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好，第三个，人的罪性是不是败坏到彻底的没救了？对，没救了，每一个人都有罪。第十节讲得很清楚，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以神为说谎，他的道也不在他的心里了。这就是在讲我们人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耶稣的救赎。这是第三个。那个时候也有人说，我们人既然都是败坏的，上帝不会这样子来审判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我们不需要耶稣的救赎。那个时候当时是这样讲的，有一派是这样。但是耶稣在这边约翰在这边讲得很清楚，我们都有罪，你不要说我们没罪，不然的话你是以上帝为说谎的，那耶稣就白来了。耶稣就白白上十字架，他为谁定死呢？他为谁来赎罪呢？所以这个也是当时的一个异端。最后一个，我们人可不可以靠自己在神面前称义？ 那这个就是我们第二章要看的。好，那么第二章第一、第二节就在解答这个问题。好，第二章第一节他讲说，我小子啊，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你们不犯罪。好，所以因为前面讲的，我说你从第六节第七节马上就罪把你定下来了，我们哪一个人敢在神的面前说我没犯罪呢？我是自己没罪吗？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我都要认罪好久，那我要告诉你，你很正常。如果你在领圣餐的时候心里很硬，觉得没犯过什么罪，那我实在为你很担心。那但是我们使徒约翰他讲说，他写了这第一章第二章一开始才讲说，我写这些哦，是要叫人不犯罪。那换句话说，我写这些啊，是要你们赶快认罪悔改，靠耶稣宝血得胜。也，我们要跟上帝相交，一定是要在光明里面。为了要跟上帝相交团契，我们要常常用耶稣基督宝血洁净。那如果犯罪的话，别担心，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个中保，就是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神学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今天我们有加尔文派的，他们在这一点上面呢，他们比较没有办法解释这段圣经，因为他们认为神是绝对有权柄的，神拣选人，人没有办法抗拒他的拣选。所以呢，他们的认为就是说，耶稣是为神所拣选的那些的人被钉十字架了，但是第二节他讲说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所以这点对跟加尔文神学观念有一些的，其实是蛮大的一个差别哈。因为约翰讲说就是为普天下人的罪，但是加尔文的神学里面就说，哦，不是，耶稣的代赎救赎是为他特定拣选的人，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差别。那如果有人不是所谓上帝拣选的，他信耶稣了，请问他得救不得救？加尔文说不会，他不会得救。但是我们一般的人会说，他用这一节，耶稣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做了挽回祭。什么叫挽回祭？挽回上帝的愤怒。所以阿明念主义的人就说，他有自由意志拣选了上帝，上帝一定会赦免他，因为他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赎。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一点第二章第二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节是对加尔文神学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他们没有办法解释这个事情，因为这边讲得很清楚，他是为普天下人罪。我们的神爱很伟大，他有没有拣选？有。有。那其实有些人问这个很 不太好回答的问题，神有没有拣选我们？神当然有拣选我们了，神在创世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那这个拣选怎么去解释呢？所以他们就这个加尔文他就一直在着重上帝的主权，因为这个神的主权，因为他是造物者，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有权柄这样做，对，他有权柄这样做，可是他也有权柄 设下一个人可以得救的方式，这个方式就是透过耶稣。除了加尔文所讲的拣选之外，我们也有这种自由意志的。其实就我看，我的解释呢，加尔文派的一定是不屑一顾，但是我读了很多，我觉得这个救恩救赎，神如果没有用他的恩典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够资格。神的拣选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边，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就是他拣选。或者我们可以把这个条件再放宽一点，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一切愿意相信他的人。我觉得这样子的定义会比较好。有更宽广的，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世界上所有的人，他如果不要他就没有，他如果要回应上帝的拣选，那么他就可以得到永生。这是我的定义。我想我没有那种时间啊去跟加尔文派的人在那边辩论这样子的事情，因为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如何很诚实的来面对第二章第二节所讲，他不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的罪。这个中保要稍微谈一下，这个中保原文跟保惠师的字是同一个字，不是我们通常讲的那个中保。那个中保应该翻译成 mediator， 就是一个事务协调者。可是在这边的中保跟保惠师是同一个字。什么是保惠师？就是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圣灵是我们一个帮助者。那这个帮助者就是耶稣，所以你可以讲说保惠师是谁啊？保惠师就是耶稣，也是圣灵。那通常这一点我们没有说太在意在这个地方，但是我在这边特别讲到，就是保惠师啊，这个中保其实它的原文是保惠师的意思。因此，第四个问题就是啊，这个。我们是人犯罪了怎么办啊？我们是不是在我们可以自己一个人来到，我应该这样讲，可以靠着自己在上帝面前称义吗？啊，答案是不行啊！我们要有中保耶稣基督，我们要有保惠师，我们好像要有一个律师、辩护律师来帮助我们，他来让我们的罪可以在神的面前挽回神的愤怒，这就是挽回祭的意思。好，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就只能谈到这个地方。我觉得这边的东西呢虽然很硬，但是我们在应用的时候，我可以劝大家，我们在应用的时候，我们好好的在上帝面前，你可以用想象的方式，你在跟毫无黑暗的光在团契相交。我们在做无论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想象那条大光就在你旁边。想象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你跟你的配偶、你的父母、你的子女、你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你的牧师、你的传道、你的长老、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所有的这些人际关系当中，无论是打电话，无论是面对面交谈，无论是做任何的事情，那个光就在你的心灵里面，或者就在你的旁边当中，一个大光，纯洁的光，没有黑暗的光，爱的光芒，爱、喜乐、和平、 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光在你的旁边一直跟着你，而且越来越光明。那么在你常常想到这个光的时候，你的黑暗就越来越小，你的生命就会长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你的光就在你旁边，从来没有离开，从来没有暗下来。你没有想到它，是因为你没有操练。如果我们常常操练，上帝就在我们里面发出他的荣耀，发出他的光。我们常常祈求上帝用火一般的那个火焰恩膏浇灌我们，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不过这个火焰恩膏我们只是单单讲到能力，好不好？我们在不是在求能力的时候，我们求他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成为圣洁，没有亏缺他的荣耀，反而反映出他的荣耀。那这是一个生命上的功课。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在这一章中的3579洁净法。那么很感谢主因为在武汉的教会里面呢，有一天突然有这么一个感动临时在台上呢就讲出了这么一个神的启示。那首先呢，你要看第七节第一章的第七节，他这里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常常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常常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我们必须要注意我们的团契相交必须是在天父和耶稣的毫无黑暗的光中。也就是说，我们参加教会聚会，我们要想象耶稣的光就在我们当中。那么耶稣的光当然就是在指第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那也只有在这一个条件之下，耶稣基督的血才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换句话说，我们呢再往前推到第三节，他第三节讲，他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我们看见了一件事情，你要让第七节发生效用，必须是在天父还有主耶稣基督那个光明当中彼此相交，耶稣的血才能洗净我们的罪。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所以我们就看到第九节了。原来第九节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要常常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要让第九节发生功效，你必须是在光明当中的团契生活。那光明当中的团契生活里面，这个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跟赦免，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要跟我们的肢体之间要保持光明的美好的关系。因为原来第七节洗净的一切罪，
就是洁净。然后第九节的赦免，我们这一切的洁净赦免，赦免罪啊，洁净我们的污秽不义，都必须是跟我们的阿爸父跟耶稣基督还有我们的肢体。所以我们以前啊常常就会讲说，哎呀，我只要跟上帝祷告啊，上帝赦免我的罪与洁净我的污秽啊，这样就好了。可是呢，三五七九的洁净法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这也是神在当初在武汉教会的时候给我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只有单单注意到我们与神的关系。但是在约翰一书第一章里面，他讲得很清楚，我们要求耶稣基督宝血洁净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必须也要跟肢体之间保持洁净赦免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向神求饶恕，向神求赦免洗净，好像很容易很方便啊，因为上帝绝对不会不答应你的。可是我们却很难跟我们的肢体说，请你赦免我，请你饶恕我，哎呀，我要向你道歉啊，我要向你说赔不不是哈，我以前对你可能在心态上面啊，或者是作为上面啊，好，冒犯了你啊，我如果有什么就让你不舒服的地方或冒犯你哈，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请你原谅我，请你饶恕我。其实咱们华人啊，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文化里面呢，基本上没有道歉的文化。因此呢，我们往往在应用第九节这个我十岁的时候就会背的这个经文哈，虽然那时候还没有信耶稣哈，哎，可是你要知道，这是第七节才是最重点，因为我们是与耶稣基督还有阿爸天父还有我们的肢体彼此相交的。那么这个在光明中啊，也就是说你跟我要非常非常的注意我们肢体之间有没有彼此相爱，有没有我们还有彼此有疙瘩有矛盾，我们要赶快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求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就像雅各书里面讲的，我们才能够得医治啊，我们才能够得赦免啊。所以我们如果在团契相交当中，如果没有注意到与肢体之间的关系的话，那对不起，我们约翰一书以后的章节你一定看不下去的。你会发现到我们与肢体之间的关系，上帝是非常看重的。上帝他看重我们与他的关系，我们与肢体之间的关系，那上帝也非常的看重。所以我们呢，要与我们的肢体常常保持关系。你如果得罪他，他也被你冒犯了，那你要赶快道歉。所以有些时候我也奉劝我们在领圣餐啊，领这个领饼领杯之前呢，我们弟兄姐妹彼此饶恕，我在之前可能不经意的得罪了啊，让你不舒服了，冒犯，或者在作为上行为上面啊，让对方感觉到很不舒服，这个时候最好的就是我们放下我们的骄傲，谦卑的跟弟兄姐妹说，请你饶恕我，请你原谅我，请你再一次在基督耶稣里面接纳我。因为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他是光明的，就是我们在约翰一书第三章里面会讲到，耶稣他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在除灭了魔鬼的作为，不是说单单指着我们信耶稣的人一个个人的问题，而是他要解决我们之间这个团契里面肢体之间的问题，要除灭这些魔鬼的作为，让我们圣洁的子民聚在一起，那个 是上帝最深的心意，他要他的一群子民圣洁的聚在一起。所以三五七九洁净法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我们今天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大家发问，谢谢。
牧师
，Yes，
我想问一下哈，就像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在逐渐的经历当中，逐渐的来认识神。但是呢，在这个经历当中呢，有的时候可能祷告不清楚，在早期的时候，可能就是不小心就走出去了，走出去走到神的前面，可能会使生命经济受亏损。
嗯，
那这一方面呢，当我们回转归向神的时候呢，这一块我们来就是说怎么讲，我们怎么样来帮助以后的弟兄姊妹不要再犯这个错误，然后也怎么样来警戒自己真的能够不再走在神的前面。然后我刚刚就在讲是圣经上面那个大卫啊跟八十八的关系，那他们他们的关系应该是说早期他们是这样子不断的关系，但是后来当神赦免的时候神又赐福给他们那个所罗门王，他们这种关系是怎么来解释呢？是说神有许可他们，当他认罪以后悔改以后，神有许可在他们这个关系上面祝福他们呢，还是这个事情怎么来看待，怎么样来警戒我们在以后的生活当中不要走在神的前面。
OK， 你讲的是两件事情。好，第一个就是说我想把这两个事情先分开了。第一个就是说大卫跟拔示巴的事情，那神后来的祝福怎么解释啊？你先不要讲说我现在的走在神的旨意面前，我想这个题目太大了啊，因为对，我想这两件事情你先不要搅在一起，因为我怎么样不要走在神的面前，这是 一生的功课。我们人随着年纪呢，跟我们的生活经历经验，那么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呢，年轻气盛容易冲动，那年老的就比较稳重，这是一般的情况。所以你的第一个问题，其实你就是我可以说你年纪大一点成熟一点，你就不会那么冲动，你就不会冲在上帝的面前。那然后你讲到大卫跟拔示巴这个事情，好，那大卫跟拔示巴这个事情呢，如果你要说他行事在神的面前，那我实在要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行在上帝的面前，我真的不知道。你可以讲说上帝知道他会犯这种错误，然后预先预定一个所罗门他要来为他建殿，但这样子的讲法一定会有很多人说那怎么可能。所以呢我想你先不要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OK， 所以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知道我不要走在神的面前。那很多的时候对于一些重要的决定当然我们要认证再三，确认再三，然后再前进，再去做。就像我们现在教会在建堂，那我们还要确定再确定，我才会去做。那么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引导。在这个引导过程当中，你可以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想我们要准备的就是，有些的事情呢是没有办法重复的，就是说你一时的冲动，你做下的结果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因此我们要从跌倒的地方重新求神的怜悯。那么大卫跟拔示巴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他很冲动，他有很多漂亮的嫔妃，大卫那是好几个老婆了，然后他看上了拔示巴，犯下了谋杀，然后他觉得没有办法躲过这种情欲的诱惑，然后神就罚他，他的代价是很高的，包括他被亚撒龙自己的儿子追杀，这是上帝给他的惩罚。那么他跟拔示巴之间呢，你可以这样子看，尽管我们做了傻事，冲动没有办法挽回了，但是只要我们真实的悔改，就像你看诗篇32篇、诗篇51篇，都是大卫在犯了这个拔示巴的这个事情之后，他写的诗篇里面真实的悔改。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神真实的赦免了大卫的罪，但赦免归赦免啊，大卫有没有付代价？大卫有付很大的代价，包括他的嫔妃被他自己的儿子在大庭广众之下羞辱他自己，那他也被亚撒龙追杀几年，很痛苦。然后在要杀他的儿子的时候，他又非常的难过，那种的痛苦是非常挣扎的。所以对于大卫的这个事情呢，我们只能说神有非常丰盛的恩典。神并不是鼓励我在这边讲清楚哈，神不是在鼓励，或者是说他不认为大卫做这样子的事情是好的，是没有关系的，不是。我在强调大卫付了很大的代价，那这个代价是非常痛苦的，而且是很沉重的，不仅是他一个人的受伤，很多跟随他的人都受伤，甚至死亡，会觉得很没有意思。大卫一时的冲动造成了很多的付出的代价。相反的，我们在这边看的时候，你要看到神有丰盛的慈爱跟怜悯，他没有拣选其他的人，他拣选拔示巴做所罗门的母亲。神是在对大卫讲说，我实实在在的饶恕你了，因为你已经付了代价，所以我要告诉你，我真正的饶恕你，所以我拣选所罗门。但不是在鼓励我们说啊，那我们去，我们也来搞一个，反正上帝会祝福嘛。如果是这样读经的话，那我们就很可怜了。所以我们要对上帝的心意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OK， 还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牧师。
Hello。 可以，还没有什么问题。感谢主。
老师，我有问题。
好。
请问一下，就是，那个3章21节，它有写我们的心若责备，
是。
就是我们，那，也有一些，就是我听过那些，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有自我控告、自我定罪，
是
那这个怎么区分呢？
啊，非常好的问题。OK，自我控告跟心不责备这两个呢，你可以讲说，是我们叫做 two-edged sword 哈，就是两刃的利剑啊。一方面是好像不错哈，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分辨的基础。那另一方面呢，他又会控告我们，好像不对哈。那么我们在这边做这种应用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特别的小心哈。自我控告呢，是通常来讲呢，是对我们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身份的质疑。比如说，什么叫自我控告？自我控告就是说你不配，你看你又犯罪了，你还敢到上帝面前吗？你不配称为上帝的儿子。OK。这是自我控告，另外一个控告就是说，你看你真坏，上帝不爱你了，上帝永远不理你了，上帝不会让你做这样的事情，你还继续做，上帝一定要撇弃你了，或者说上帝这次不会再赦免你的罪了，你看你昨天发生了一个小车祸，就是上帝在惩罚你的，你这个。公司不顺利啊，你被老板这个欺压，都是因为你以前做的那个事情，这叫做自我控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哈，那我们的心对我们不控告，就是说我们对于弟兄姐妹的关系，这边特别讲到爱，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我对这个事情或对这个人，我心里面。安不安心？这个是对于我们来分辨这样子的事情啊。那但是自我控告通常是一个负面的，非常负面的啊。也就是说，在我们学习聆听神的话的时候，或者学习聆听神的声音的时候，这些不好的意念，我们通常来讲，不好的意念就。不是从神来的，所以这些自我的控告，你也可以讲说，大部分、绝大部分是仇敌的攻击。OK，那我觉得是应该可以分得出来了哈。但是如果说你的自我控告的声音让你陷入一些不好的情绪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要求神来怎么样保险接近啊，让。再一次的，这个脱离这样子的情绪上面的攻击，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被他光照。主啊，这是仇敌在控告我吗？还是我在自我责备？我们求主挪去我自我责备，然后我再来分辨我这样子的事情。是不是合神心意的？所以的确，在我们很多的事情上面，仇敌会一直来搅扰我们，哈，用不同的方式来搅扰我们，打击我们的信心。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分辨，哈。当我们在讲说我们的心里不控告我们，不，我们的心不会让我们不安的时候，是，我觉得那种声音哦是不一样的。那仇敌。会让我们陷入那种，上帝不爱我了，或者上帝不会再听我祷告啊，等等之类这种的控告式的哈。那我们讲不安呢，就是说，好像我这样做，上帝不喜悦，好像我这样行，违反了神的诫命，或违反了神的教训啊，那个会让我们不安。所以，这当中还是会有一些的差别啊。 希望有回答你的问题啊，因为实在也不太好分辨哈。
嗯，有，谢谢老师。
OK， 很好的问题啊 ，That's a good question。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是，哎，正好您刚刚有提到啊，妈妈的一个例子哦，就是说她在打牌这一件事情。
是，
其实，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有些人他们是在啊操盘上面，就是他们在股票上面有在做操盘的，
嗯，
就是在这个地方上班，他们也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
是，
他说。因为他是每天有进出有做当冲这种的行为跟动作，
是，
那么有时候他们里面会有一种感觉说好像是在做一个投机取巧或者是在做赌博的这种的行为，但是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专业性的东西，
是，
所以以至于他心里面呢没有办法很确切的知道说他怎么应该用什么样子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会困扰他，所以这件事情我想请教老师您的对这方面的在属灵上的看见跟实际行为上的解读是怎么样。
OK， 我的解读是比较是他的职业上的哈，那他的职业上一进一出其实也是一个你可以讲说在他们的股票市场或是期货市场里面一个行规，好，那你一进一出呢因为有客户上面的买单，好，那有些时候是为了保护客户或者是保护这个你说期货嘛，特别是他们的变化呢是几分钟几分钟就会有新的变化，那有些时候呢你是为了要我们讲说保护这个利益，那你在保护的利益 当中，如果说你是为你的顾客做的话，或者是为自己做的话，我觉得 我不会有什么样心理上面的压力啦，因为我们的跟做买卖的时候是一样嘛，你买是因为他，你会认为他会会往上涨，你卖是因为你觉得哎赚够了，该卖了。或者是说哦，我要减少我的损失，因为有很多的这种的所谓的 business decision 就是生意上面的决定，那这个决定呢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并不是一个 ethical 的问题，不是一个道德上面的问题，我们在股票市场上面的买卖或是说期货市场上的买卖，你没有欺骗任何的人，你没有说就是你的决定呢是透过你的专业来做决定的，那也没有欺骗任何的人，因为一买一卖这个买卖的过程当中就是你愿意买我愿意卖，那没有欺骗任何人，大家都是在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里面，那你会赔你会赚，但是如果这是你的职业的话，我觉得不要想得太那个，因为同样的事情只是你决定的时间比较短，可能只有几秒钟，但是一般的人我们在做其他的职业的时候，我们要买要卖要买要卖，我们可能只是一天或几个月的时间，只是时间不一样而已，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的一进一出我并没有欺骗任何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分辨。
好，谢谢老师，谢谢。
OK， 这是我的看法了。好，还没有什么其他的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吗？好的，感谢耶稣。麻烦孔君帮我们做个祷告好不好？谢谢。
我刚刚按下准备提一个问题
的。哦，那好，来问。感谢主。
老师，就是刚才你说到这个期货呀，
嗯，
就是在前不久的时候，有一个有一个弟兄，当时他是有个很有影响力的弟兄，他就说过，他说基督徒不要去做期货，
嗯，
他说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贪婪，他说人是控制不了这个贪婪的，
嗯，
所以呢，他就就说，基督徒不要去碰那个东西。
是，
但是，我就想听一下老师的意见。但是我个人的带领好像，不是跟这个弟兄是一样的。
好 ，OK， 期货的由来啊，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就我所了解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从就是说这个是由来已久的东西了哈。比如说我从中国买了一批货，运到英国，我说以前啦，那这当中会有风险，所以期货呢，其实对当时的人来讲，它是一个保险，所以我，但是这以至于演变到最后就变成，就因为现在的世界那个。交通还有那个通讯的很发达嘛哈，那你期货的东西如果说是 commodity 哈，比如说金子啊、银子啊什么这些东西啊，那就变成就好像比较失去了它原来的味道了啦哈。但是呢，我想这个的确我也是会劝弟兄姐妹不要去玩期货，因为那个上上下下太快了。不是我们一般的人的理解，所以除非你有专业的知识，那你可以去玩。但是，你不要把身家财产通通放进去就好了。这是我的看法啦。因为，你说你多保守，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哈。那，你说这个投机跟投资之间的差别在哪里？那。真的是见仁见智啊，就像你说，你怎么定义有钱呢？有些人三餐温饱，他就说我好有钱了，我好幸福。有些人银行有一两百万美金，然后住了豪宅，他还说，哎呀，我钱太少了，我钱太少了。所以我们在制定这一种的 comfort zone， 就是说你的舒适的这个度的时候，是因人而异的。所以我对于这种股票投机、期货投资或投机 ，OK， 那我的态度就是说，你要自己制定一个范围你要去玩你要去投资或投机，你有这个专业知识你就去但是你不要把所有的身家财产统统放进去。当然，如果你结婚的话，最好是配偶都同意了等等之类的。那我自己是会有做一些比较严谨的规划，但是站在一个牧师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会关心到就是说你自己的民生问题可不可以解决。你不要说我把下个月的这个我要全家吃饭钱我通通摆进去了那我就会说这个好像不太好吧所以但我基本上我不会说这个不应该玩，也我们也没有那个样子的权利去告诉他们说这个不可以玩。我可以说这个是很危险的，是的但是你一定要去玩，我也不会说哎呀拼命的阻挡你，不会但是你要知道你自己的危险程度在到哪里如果你真的有这种专业知识你愿意去试试看，那你去试试看。但是我通常听到的消息就是十个里面有八九个都是很惨很惨很惨的结局啦那我是知道一般来讲在美国的话我们就会放那个所谓的股票基金那种长期的你就慢慢摆没有关系一时的上上下下不会造成什么样子的波动那通常来讲就是看看人啦那我也有看到有些人做得非常好的但是毕竟是少数 所以啊、实在是看个人啊，看个人。但是如果说完全的亏损的话，那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是很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在对照圣经的讲法的话，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我基本上会采取比较保守的状态，但是我也不会绝对说啊，绝对不允许，绝对 不可以。在另外一方面来讲投资是一个很公平的游戏，你愿意买我愿意卖，但也没有欺骗谁这个世界上发布的消息我们都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但是这个交易是很公平的，这个买的人多就会涨，卖的人多就会降，就是这么一回事啊。所以股票就是没什么，只能看到一个大概啦，那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啦，那我只能讲说我看到一些很成功的，我看到很多的股票基金或者特别的股票你拥有的话好像还不错啊，那你愿意有这样的投资，你愿意有这样子的风险就是你可以做，但是要控制你的可能的损失，而不要损害到你正常生活的应用，这是我的态度了。 OK， 希望也有回答你的问题。
谢谢、
yeah.
有，因为小美现在在学，就是学期货，所以我想问一下、
那就要特别小心了哈，感谢主。好的，好，那那孔君麻烦你做个祷告啦，谢谢。
好，天父，我们同心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就近你的光。主啊，你就是光，在你毫无黑暗。主啊，若我们心里愿意说，主啊，我们愿意与你相交，却仍在黑暗里，就是我们在说谎，不行真理的。
Amen。
主，你保守我们，我们常常在你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主啊，这样我们就可以与你彼此相交，你儿子耶稣的血也可以洁净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主啊，我们知道若靠着我们自己，主啊，我们实在是对自己实在是无能为力，我们不能靠着自己来得称为义，我们靠着自己实在是没有行义的能力。但是主啊，我们常常在你的光中，主，我们常常来就近你的光，我们常常求主来保守我们的心，来保守我们的唇舌。主啊，我们真的是呼求你的怜悯，呼求你的光再次来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的能够查验自己里面有没有什么黑暗。
是的，
主啊，你保守我们，当我们的心来责备我们的时候，主，我们就知道你在我们里面比这更大，你给我们这样分辨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定罪，什么是自我的责备。主啊，让我们不接受仇敌给我们的任何的控告和定罪。
Amen。
我们单单是在你的面前被你的光所光照。主，我们实在是需要你的恩典，我们实在是需要来就近你的光，因为我们渴慕与你相交。主啊，谢谢你赐下圣灵，也赐下你这宝贵的话语，也就是老师将话语解开，使我们这些真的是愚昧的，如今主啊，我们能够明白神你的真道。主，感谢你，谢谢你让牧师这样来教导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受教的心。主，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们余下的一周，我们常常的来就近你的光。
Amen。
常常的能够来谦卑，来悔改，来再次与你对齐，来行在你的义路当中。 主赞美你，谢谢你，求主纪念同学们，我们这样来学习，也更多的将你自己，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在我们的里面。谢谢主，你这样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